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12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主持这次节目的这个时段的节目。那么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悼念活动，悼念星期二被塔利班打死的141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调查悉尼咖啡店劫持人质事件；中国官方公布的普查结果显示，2013年的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订超过3%。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塔利班星期二袭击白沙瓦一所学校，打死14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巴基斯坦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悼念活动。袭击事件结束后，一些遇难者家人已经埋葬了遗体，星期三还将举行更多的葬礼。国际社会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所说的这起针对儿童的野蛮残忍的恐怖行径。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激进分子表现出了怯懦，并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这种野蛮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美国国务卿克里给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打电话表示慰问，他说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反恐斗争。巴基斯坦塔利班说，该组织的战斗人员袭击陆军公立学校，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西北部落区向激进分子发动攻势。谢里夫誓言继续打击激进分子。他星期二表示，巴基斯坦要为孩子们所流的每一滴血复仇。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调查一名曾有暴力和极端主义行为的精神错乱者如何得以在本星期制造悉尼咖啡店劫持人质事件。星期一，出生于伊朗的摩尼斯闯入悉尼商业区的林特巧克力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警方突袭咖啡店，摩尼斯和2名人质被打死。摩尼斯对澳大利亚当局而言并不陌生，他曾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因40余次性侵犯和猥亵行为而受到指控。阿伯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考虑到摩尼斯有暴力前科、精神错乱和迷恋极端主义，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监视和拘留摩尼斯。虽然摩尼斯屡次在互联网上发表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言论，包括声称支持伊斯兰国，但他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和安全威胁名单。阿伯特说，他准备发表一份报告，说明导致这次劫持人质事件的原因，摩尼斯为什么没有被列入监视名单，以及他为什么能够拥有一支散弹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中国官方星期二公布了第3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一些数据。普查结果显示呢，中国2013年的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订超过 3%。低于前2次经济普查的修订幅度，也低于一些西方研究机构的预测。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5年的的确超过了原先公布的数字，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比官方公布的要更为缓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第三次经济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明显扩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效益不断提高。这位官员表示，国家统计局将在普查后对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修订，幅度为3%多一点。在中国公布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有关数据之前，宏观经济咨询机构荣鼎集团以及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都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订5%到10%。不过，接受彭博新闻调查的12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次修订的幅度为1%到3%。中国前两次经济普查后，将经济总量分别上调了16.8%和4.4%。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博士认为，鉴于中国当局总是报喜不报忧，因此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五年可能增加了3%，也可能减少了3%。
在我们得到全面的细目分解之前，这个修订不是很有参考价值。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经济总量的确增加了，那么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幅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If the base is larger at the end of 2013 than you thought, you should think that the growth rate in 2013.
如果中国经济在2013年底时的基数比预想的大，你理应想到的是2014年的经济增速应该更小。但是你当然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位经济学家尤其不认同马建堂有关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说法。
Even with this revision, GDP growth is slower, and meanwhile, China has incurred much more debt than the previous period.
即使有这个修订，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为缓慢。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比以前要多得多。他怎么能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了呢？发展效益不断提高呢？
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在评估中国经济现状时说，中国持续30余年的那种依靠透支生态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生态系统千疮百孔，产业结构畸形扭曲，地方深陷债务泥潭，金融系统弊端丛生，影子银行的风险随时爆发。中国最近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会议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些特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近2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7%的中高速增长的所谓七时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认为，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有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评估是正确的。他预计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可能只有4.5%左右。不过在他看来，中国当局在11届三中全会以来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最大话题，而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早已为人所预测，然而2014年用一些个标准来衡量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测的要更早。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伟表示，在中国很多人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视为一个负担。
中国不急于成为第一或第二，甚至第二都来得太快了。中国领导人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成为第二需要很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4年前，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日关系变得这么糟糕的原因。
中国不仅是跟日本的关系恶化，中国一座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出现在越南附近的海域，激发越南的反弹。同时，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坚称拥有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长，这些问题将使得中国面临复杂的挑战。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穷国，又是一个富国，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中国又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又是一个超级大国。 那么这种身份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啊，使得它的利益也是双重和矛盾。
今年当很多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热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亚太邻国和更多国家发展关系。中国派遣更多部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近2000人被派往中国公司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南苏丹。中国还增加了用于对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捐款。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海军今年首次参加了与美国海军的联合军演。
我认为现在中国应当拿出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我们讨论的这些外交新挑战的新途径。我认为习近平做的正是这些，他正改变着中国为自己在世界定位的方式，通过外交途径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适应其在世界不断提高的地位之际，也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在外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他在国内巩固权力的努力也越来越令人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说，习近平如此迅速的崛起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他涉及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的时候。奥巴马说，习近平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令他的邻国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的经营业绩继续不佳，市场份额持续萎缩，经营和销售方式受到了质疑。有商业管理学者认为，沃尔玛没有能够很好的适应中国市场的土壤。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说，外国企业到中国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商业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沃尔玛表示将坚守中国市场，并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中国市场持续面临挑战。福布斯杂志说，沃尔玛在中国的收入目前只占该公司总收入2%左右。另外，2014年沃尔玛中国又开始大裁员，涉及人数达100人。位于深圳的沃尔玛中国总部30多名高管，其中包括副总裁等，也被炒鱿鱼。他们大都具有15年以上的企业工龄。裁员成了沃尔玛频繁关店后无法回避的问题。报道说，沃尔玛最先于1996年在中国登陆。18年来，中国零售业市场在全球成长最快，但是沃尔玛如今在华只有约400家店面，远低于预期。沃尔玛去年曾表示，未来3年将在中国再开店110家，不过如今的调整计划却包括关闭一些分店，另有数十家店面需要改造。彭博新闻社近日报道说，沃尔玛多年宣称中国是其最佳市场，然而其在华业绩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属最差之列。严宇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他对美国之音说，沃尔玛初到中国时曾给中国市场带来了经营理念等方面的冲击。他说，
到中国来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理念的更新，也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思想的冲击，也给带来这个我们商业模式的优化，这是他的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想，就是作为一个跨国集团，他应该是带来一种正能量，引导中国的商业啊往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说你这个本土化就把潜规则本土化。这个是中国人，这个说句实在话，一开始是很期待的，但是后来发现也有很多失望。到最后呢，就是什么了，现在沃尔玛在国内很多地方它竟然竞争不过本地的大卖场。
严宇谈到沃尔玛中国的一些问题，例如以大欺小、弄虚作假等不良商业行为。他说，
因为沃尔玛在这个重庆这个很典型，他们也参与了这种潜规则的运行。第二是什么呢，他们失去诚信。比如说在这个重庆这个的沃尔玛，他们竟然学中国企业，有部分不良的中国企业，比如说他那个有机的猪肉 它本来是普通猪肉冒充有机猪肉，结果有机猪肉120块钱一斤，普通的猪肉只有十几块钱一斤，这个后来被这工商局这个查获了十几次。
福布斯杂志说，沃尔玛部分在华商店被控以批发销售代替零售额，销售业绩的会计方法受到质疑，对产品月底突击提价以完成月盈利目标，赚取短期高利润。还有报道援引沃尔玛内部的消息说，沃尔玛在中国的一些商店在产品标价上玩弄把戏。报道说，原来中国消费者对外企的信任很高，这样一来沃尔玛信誉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印象形成后很难改变。如今的沃尔玛可能赶不上一些本土的连锁店，也落在像高新这类香港零售商在中国内地的分支企业的后面。除此之外，沃尔玛盒子状的单调外形和色彩以及高度集中的布局模式似乎也不适合许多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和习惯。言语称，沃尔玛在资源配置乃至商品陈列上也需要改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沃尔玛在中国的状况，除其自身应变能力急需加强外，也同中国商业消费土壤中的某些特定因素有关。他说，
中国有句话，就是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就成了什么臭臭柚子了。西方的企业呢，这模式呢，到了中国以后，它肯定也会走样变样。因为它这个国情土壤变了，气候变化了，用的员工啊也都变化了。它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它美国的一套规则做法，到了中国肯定会走样。这个走样呢，原因怪谁呢？我想可能就土壤、气候等等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值得思考。在西方是发达国家，过期的食品那就坚决也就不吃了，是吧？也就当垃圾就消掉了。可是在中国呢，往往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啊，中国包括他的店员，包括一些员工，他心里看到这个过期的食品，在他们认为仍然可以用，往往他也就继续再卖下去了。那么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国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一些差别。所以说，原来沃尔玛的规定是否能到了中国以后能100%的彻底执行，这就是肯定要打折扣的。这一打折扣就会出问题的问题。
钟大军说，沃尔玛原来在美国行之有效的过期商品下架规定，到中国后势必面临打折的压力，即使不是公司授意进行，恐怕也避免不了中国各地本土级经理人员自作主张。沃尔玛商品过去以价格低廉赢得很大市场，不过北京大学的言语说，如今中美价格形势已发生很大改变。以服装为例，同样的产品往往在中国买贵，在美国买便宜。另外，中国人均 GDP 大幅上升，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已从追求价廉转向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品位。香港中国通讯说，沃尔玛中国的业务除了面临激烈行业竞争外，还受到驴肉中发现狐狸 DNA 丑闻的困扰。不过沃尔玛内部对有关问题的调查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沃尔玛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已经换人。福布斯杂志说，外国零售商在华经营困境并非沃尔玛一家，如何适应中国的本土市场是外企零售业乃至其他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11,000亿开支法案，该法案将使美国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得以在2015年维持运作。在奥巴马签署的这项法案中，唯一的例外是国土安全部，到明年2月底，国土安全部将没有运作经费。共和党领导人对国土安全部的经费加以限制，以迫使奥巴马总统撤销有关使美国境内数百万非法移民免于遣返的政令。上星期，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要求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削减可能用作执行奥巴马政令的款项。 此举曾使开支法案能否最终获得通过出现疑问。以马萨诸塞州及参议员沃伦为首的民主党议员曾威胁阻挠开支法案获得批准，理由是其中一项条款将削弱2010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法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决定签署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这项上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还将授权奥巴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价值 3.5 亿美元的杀伤性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可能的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武器弹药和侦察机。法案还要求总统对俄罗斯的国防和能源部门实施新的制裁。如果俄罗斯企业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或叙利亚销售或转移军事设备，但是这项法案并不要求强制实施制裁或军事援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播报另外两则有关美国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应对了众多的国内外的挑战，到2015年1月他还要面临国会参众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的局面。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进入最后两年之际，他在可能遭遇巨大国会阻力的情况下，如何留下他的政治遗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潘德的报道。
10月4号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选民把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也交给了共和党，共和党因此控制了国会两院。中期选举的第二天，奥巴马总统接受了白宫记者团的提问，回答了关于作为跛脚鸭总统和在执政最后两年将有如何改变的问题。
我的首要目标，由于我不会再竞选总统，我并不关心选票，我没有任何的政治期望。我的首要目标是在最后两年为美国人民尽量多做一些事情。
他所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继续支持美国经济和中产阶级。美国进步中心的卡梅尔·马丁曾任奥巴马政府的官员，
他把我们带出了经济大萧条的深渊。我们的就业率连续50个月保持增长势头，私营领域创造了1000万份工作，失业率创6年来新低。我估计在总统接下来的执政期间，他会继续注重经济。
然而虽然经济在好转，在即将进入2015年之际，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却跌到了历史的新低。
There's been no enormous downturn in the economy. There's been no horrific scandal.
经济上没有明显的衰退，没有可怕的丑闻，大部分时间都是很体面的，但人们还是不满意。你知道，有时候我认为美国民众对总统的期望值太高。
然而说到总统的政治遗产，李奇曼认为支持率并不能说明什么。他说，在一个更加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当中，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和2016年很有可能会使用行政手段来绕过国会，尽量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作为。
He's already got China to at least come to some kind of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他已经使中国在气候变化上达成了某种共识，这是中国一直都不愿做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他能和伊朗达成可靠的核协议，那将会是一大成功，可以和卡特总统当年促成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相提并论。
分析人士说，两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总统留下长远的影响，而且人们不应该低估奥巴马总统在这一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过去的几届选举期间呢，都曾经出现过呼吁全面改革移民系统的呼声。民主和共和两大政党都认为美国的移民系统残破不堪，但一些观察人士指出，最近 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启动行政措施，暂时不把一些非法移民递解出境，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他与国会达成全面移民改革协议的长远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最近采取行政措施，让美国境内400多万非法移民可以寻求临时合法身份，但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奥巴马总统无法推行全面的移民改革。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
奥巴马总统不与国会合作修正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反而一意孤行，这不是美国民主运作的方式。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墨西哥中心的主任帕扬表示，奥巴马的行动将协助许多人从阴影中走出。
总统这样做可以让非法移民以更合理的方式更加融入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但也会出现反效果，因为这个行动可能把原本也许愿意为解决移民问题做些事情的许多共和党人推到对立面去。
一些非法移民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这项行动，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解决方案，奥巴马总统应该信守承诺，但是也应该和国会以及所有的人取得共识。
帕扬教授说，移民们也非常担心在这种暂时性的措施下申请合法身份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旦他们向政府交出个人资料，一旦政府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如果下一届总统不愿意延长这种暂时性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会很快的被发现。
共和党人说，他们希望在同意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先确保美墨边境的安全。今年初，德州边境涌入了大批中美洲的移民，凸显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共和党人也反对民主党提出所谓的公民通道方案，他们认为这是为民主党增加选票的花招。但是休斯顿的移民律师佛斯特说，大多数的移民只是寻求合法的居民身份，并不是要成为美国公民。
如果我们看上一个由里根总统签署的大型移民改革法案，过去40年来只有不到30%的非移民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佛斯特说，移民问题分化了共和党。
企业非常支持移民改革，但是共和党内也有一批立场鲜明的人，坚决为反对而反对。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仍有可能在明年与奥巴马总统至少在一部分的移民改革上达成协议，但是全面性的改革则可能要等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在休斯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呢转向台湾。台湾政府官员说呢，虽然外界有疑虑，但台湾政府大陆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坚持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应国民党中常会的邀请，星期三做九合一选后两岸关系情势专题报告时说，台湾政府推动对台湾有利的大陆政策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坚持。他说，
政府推动大陆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外界有所疑虑或误解，仍然应该坚定信心，说明我们大陆政策的方向正确，将持续推动两岸相关议题的互动跟沟通。
王玉琪说，过去6年来，政府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签署了21项协议，达成2项共识。他还说，中国大陆定调对台政策不变，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具体对台工作上可能进入盘点期和观察期，并会坚持反独立场，加大防独力度。在国际方面，王玉琪表示，美国国务院及国安会官员表示希望两岸当局维持建设性对话的立场，同时建议两岸互动的范围、方式和速度要让两岸人民更容易接受。另外，王玉琪指出，美方学者对民进党有所期待。
美方的学者认为应该加强跟民进党的沟通，促使其缩小跟大陆之间的分歧。民进党应该要说服华府跟北京，如果抵触美方的利益界限，恐怕会面临施压。
王玉琪还向国民党中常会通报了最近就两岸关系议题所做的民调结果。 当被问及哪个政党与对岸政府交流最能兼顾台湾安全与民众整体利益的问题时，民进党获 40% 的支持居第一，国民党居其次，支持率为 33%。 统计显示，在两岸协议及后续协商方面，当民众被问及政府推动的两岸事务明年是否应该完成时，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获得50%以上的支持，而赞成通过服贸协议的有 43.4%， 赞成签署货贸协议的为 37.5%。在听取了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的通报后，国民党代理主席吴敦义表示，推动大陆政策的核心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也必须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吴敦义说，九合一选举的结果虽然不能和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划等号，但选后形势的发展会影响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建议政府应多听取民众声音，让两岸协商互动往来的形势更透明，以回应民意诉求，增加民众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支持。吴敦义强调说，凡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两岸关系攸关台湾生存发展，我们不能有所迟疑犹豫，未来仍应坚定信心，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秉持稳中求进的原则，推动两岸制度化进程，维系两岸良性互动，促进两台海永续和平与繁荣。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星期三在北京表示，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台湾各界与大陆共同努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一篇有关台湾的报道说呢，2014年两岸企业家峰会在台北召开期间呢，一些民间团体和在野党人士在会场外抗议，批评这场峰会是两岸权贵的会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红顶商人和中国涉台机构地方官员共同举办的会议，试图透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干涉台湾政府行使的公权力。赖中强还说，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人民已经用选票制裁主导国共论坛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及吴伯雄家族，显示大家对于以党领政模式的不满。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劳工阵线、黑色岛国青年等民间团体星期一在召开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外表达抗议，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人士也在会场外高喊“共产党滚出台湾”等口号。台湾劳工阵线执行长张丰毅表示，这场会议是两岸权贵的峰会，不是两岸企业家的峰会。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岸权贵的交流，其实呢，只是掏空台湾的企业，完全没有对劳工、台湾的劳工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张丰毅还批评，以康师傅方便面起家的台湾鼎新集团回到台湾投资，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在并购台湾历史悠久的味全食品公司之后，将该公司变成了黑心品牌。由太阳花学运成员组成的黑色岛国青年代表黄燕如表示，九合一选举结果证明，马政府的恐吓牌和经济牌已经无效，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而不是两岸的政商和权贵。黑色岛国青年还制作了一个月亮花模型，打算送给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不过和警方发生推挤冲突，稍后有两人被带走。稍早也有台联党人士试图冲破警方封锁线而被送上警车。黑色岛国青年代表黄燕如表示不满，说台湾政府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抗议人士。
那如果之后
政府还是要用司法追杀的方式来对付民间抗争的力量的话，那其实并不会打压我们的意志，司法追杀只会让我们更生气而已。我们现在会继续关注两个成员现在的状况。
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日前和台湾媒体主管聚餐时，对于两岸经济协议的谈判进度感到质疑，并发表了如果再来一个月亮花就没意思了等言论。这场抗议活动最后由两岸企业家峰会副秘书长魏可明出面接受月亮花和抗议信结束。抗议团体重申，两岸权贵和失职官员不应该凌驾人民的意志，破坏宪政体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这项峰会是两岸民间企业家交流合作的平台，主要是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的沟通与协调，不涉及未经官方授权的问题。两岸企业家峰会总共有两岸人士数百人出席，除了中国海协会前任会长陈云林和现任会长陈德明之外，还有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台湾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以及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执政党领导层纪念前独裁者金正日逝世三周年。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朝鲜人在金正日及其父亲金日成雕像前鞠躬和献花的场面。星期三中午，朝鲜各地的汽车、轮船和火车鸣笛纪念金正日逝世三周年。晚些时候，朝鲜高层领导人将出席在锦绣山太阳宫举行的仪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体都安放在那里。平壤努力建立对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该家族对朝鲜的统治已经延续到第三代。2011年12月，金正日猝然离世，他年轻的儿子金正恩接管政权，并很快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星期三对金正日的传统三年悼念期结束。金正恩基本上仍然在实行金正日的政策，包括掌控朝鲜军队的现代化。金正恩还要对朝鲜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联合国官员最近指出，朝鲜侵犯人权的程度在现代世界是最严重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后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于今年十月已经结束了，但是美联储货币刺激政策的涟漪效应很有可能在2015年扩散到全球经济。很多专家都表示，大规模的债券购买项目帮助稳定了美国的经济，同时呢，也向发展中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的资金。随着2014年结束的脚步临近，其中的一些资金开始回流到美国。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来的报道详细论述了此举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自2008年开始，美联储已经向全球经济注资近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除了加强了市场流动性，也同时将美国的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降低利率没有导致过度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些资金开始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这样评论。
投资者寻求高回报率使得发展中经济体受益。
受益的国家包括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但现在看来，美国利率将于明年上升。联邦金融网的首席投资官布拉德·麦克米伦通过 Skype 说，其中一些资金将开始回流美国。
随着美国利率的升高，美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增加，你将看到很多流向发展中市场的资金回流美国。
凯瑟琳·曼表示，这并不一定是坏消息。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取消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经济也在加速，所以尽管资本在重新分布，从出口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市场仍然会受益。
这是因为美元强劲将导致外国出口品价格更低，另一方面这也容易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德胜安联资产管理公司联席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这样说：
为什么外汇市场会恢复波动？这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同幅度的中央银行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多轨道的中央银行系统。过去每个央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不同银行的幅度不同。而现在全球市场有两个央行停止刺激经济的脚步，这是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而另外两个央行正在加紧经济刺激计划，这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
专家说，价格波动是经济常态化的组成部分。国际财政分析师詹姆士·伯克利通过 Skype 说，这可能将是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各国政府应当试图使国际贸易最大化，并利用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这段时期。现在我们进入了真正的持续增长阶段。
尽管世界有些地方经济下滑，专家表示，强劲的美国经济加上不断下跌的油价将导致消费上升。而当消费者消费的时候，制造世界35%货物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将在2015年获益。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巴勒斯坦说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土地的最后期限，而美国则警告说将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他将以能付诸表决的决议案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2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商讨如何对巴勒斯坦方面的这一举动作出回应。克里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之前对记者说，缓解紧张局势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找到实现真正和平的途径。那么2014年的一系列的事件呢，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呢上升到多年来未见的程度。新的一年预示着更多的艰难坎坷。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了这篇年终报道。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在重振中东和平会谈的努力失败后加剧。希伯来大学教授莫瑟·马奥茨说，这壮大了双方的极端分子阵营。
It's feeding off one another.
他们彼此助长。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极端的、激进的立场、态度，双方在彼此助长，特别是在右翼这方。
Right-wing side.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重振中东和谈而展开的9个月的努力，在4月间失败。当时，两大巴勒斯坦派系法塔赫与哈马斯在7年分裂之后宣布建立团结政府。以色列表示，鉴于哈马斯拒绝承认犹太国家以色列，以方取消任何外交谈判。外交努力的失败加上几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年被害事件，导致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历时50天的冲突，期间有2000多人被打死。冲突在8月结束，但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教授扎卡里亚·卡克说，这场冲突让人们只讲生存，不谈和平。
The best thing I hope.
我希望最好的可能就是眼下这种糟糕的局势能保持现状而不会恶化，这是我最好的希望了。
右翼以色列人参拜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奉为圣地的圣殿山，又称阿克萨清真寺，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包括对以色列人的自发式的独狼袭击，以及对穆斯林的报复袭击，还有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冲突。希伯来大学的马奥茨教授说，这样的后果是到处都是绝望情绪。
Despair, this is the conclusion now. Hopefully,
绝望，这已经是定论了。但愿事情能有改变。作为历史分析者，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有各种力量你是看不到的。
上城大学教授卡克相信，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将避免暴力失控，因为双方都害怕对局势失去控制。
因此他们有相互的利益，要去找对方的麻烦，惹恼对方，但是不能歼灭或消灭对方。
以色列正在为明年三月的议会选举做准备，而在任何调停中都被视为关键因素的美国也将进入漫长的总统竞选。分析人士说，在此之际只会有更多的风波，却没有多少外交空间。美国之音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为您继续播报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和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谋求与中国发展和强化两军关系，期望降低双方发生误判的风险。不过美国一组资深防务专家说，五角大楼夸大了加强美中两军关系的意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3年6月，美中两国国家元首宣称要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自那时以来，两国军方一直在试图强化双边交流与互动，希望以此降低两军正面相遇时发生冲突的风险。
欢迎你们到我们。
一年半来，双方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了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包括中国今年4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美国等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中国军方继续采取五角大楼所说的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今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称在中国近海的公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惯例，并且会继续下去。中国坚称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在12月10号，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场美中安全关系讨论会上，台上的嘉宾一致认为，美中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对两军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影响极为有限。汤姆斯·麦肯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副助理部长。
两军关系有它的作用，可以帮助两军在军队正常和专业行为准则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是它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美军受制于文官，听军队文官统帅的指挥，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受制于共产党。那些认为军队与军队的关系可以超越这种整体的政治框架的任何想法都是幼稚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高度重视与中国海军的交流和互动。今年10月，他自豪地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度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任何其他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认为，格林纳特上将夸大了加强与吴胜利个人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
当格林纳特上将有机会谈论更重大的中国议题时，他更愿意谈论自己如何能接触到吴胜利。我认为他这样做没有好好利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努力。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说，夸大美中两军关系意义并为此过分费心的美国高级官员不止格林纳特上将一个人。
我的确认为美国方面往往过分看重发展两军关系，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自由价值观和文化，以及透明与敞开沟通渠道可以解决根本分歧的理念。但我的印象是，国防部和海军最高管理层把很多精力投入了计划和安排，为的是启动下一轮两军对话。
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国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无法通过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来解决的。在两国政治领导人未能解决根本分歧之前， 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将挥之不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把依法治国列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表示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然而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来所谓的法治并没有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由于共产党将自己的权威置于法律之上，异议人士因言获罪的情况和状况有增无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年终报道。2014年10月20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四天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依法治国和一党专制本来水火不相容，却被捏合在一起，结果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加速恶化。
2014，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他当政的第一年抓的人就已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十年的总和，就所谓政治犯。而今年的话，加上胡锦涛、温家宝十年总和的人，今年一年已经超过了他们，打破了这个记录，这就是所谓加速度嘛。
胡佳举例说，中国的维权律师蒲志强过去一直被认为有相当的话语权，可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却锒铛入狱。今年五月曾代理过大量维权案子，呼吁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的蒲志强，因在朋友家与多人一起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逮捕。11月13日，警方将蒲志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罪名还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罪。胡佳指出，温和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遭遇进一步显示，中国当局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已经接近于零。中国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今年1月15号在家中被警方带走。7月30号，乌鲁木齐法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利哈木提起公诉。9月23号，伊利哈木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月21号，新疆高法秘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伊利哈木·土赫提是12年前异议人士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以来又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异议人士。此外，伊利哈木·土赫提的7名学生因所谓为分裂国家行动提供帮助，被判处3年至8年徒刑。中国维权律师莫少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名律师，他欢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但如何落实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中共面对的最大挑战。
现在中国法治的最突出的矛盾或者最突出的弊病，它不是在于无法可依，而是在于有法不依。特别是执掌就是所谓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和个人，他们这个有法不依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严重。
莫少平说，中国有法不依的状况不仅表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更表现在依法行使权利的律师的人权遭到践踏。12月12号，中国武汉律师张科科在吉林辽源市为一名法轮功学员辩护时，因当庭引用中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竟被公安人员当庭带走。至少260名中国律师签署公开信，抗议执法机构公然践踏法律。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在6个小时后释放了张科科。张科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一些敏感案件上，中国的司法仍受当局政治意志的管控，
但是呢，仍然还是就是有一些政治敏感案件吧，还是依然存在着难以体现这个司法独立，在实际行动中还是不能够有对于个案进行干涉、影响、过问，否则的话，这个司法难以独立，然后律师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那么当事人的这个合法的权利，请律师辩护的权利，以及得到会见阅卷，这些权利他也很难得到保障。
唐金玲是广州的一名维权律师，长期帮助广州农民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 把唐金玲从家中带走。11月25号，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唐金玲案移交检察院。今年3月20号，唐继田、江天勇、王成和张俊杰四位维权律师到黑龙江建三江法治教育中心看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时，被强行闯入他们旅馆房间的便衣警察带走，在被当局以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罪名行政拘留15天期间，这四名律师遭到警察的殴打和折磨。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维权律师许志勇，2013年7月16日被警方拘留，8月2号被正式逮捕，2014年1月22号出庭受审，2014年1月26号，检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4月11号，北京高法驳回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新公民运动的其他一些成员丁家喜、李卫、赵长青、张宝成、袁东、侯鑫等也被判处2年以上徒刑。维权人士郭飞雄是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作为一名法律顾问，郭飞雄2005年7月向广东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可是在2007年5月15日，他却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判处5年徒刑。出狱之后，由于参与声援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等活动，他又在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1月28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郭飞雄，目前法庭尚未作出宣判。2014年3月14号去世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是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在机场被北京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带走的。2013年10月21号，当局将曹顺利的罪名改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期间，身患肺结核、肝腹水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提出保外就医遭到拒绝，直到2014年2月19日陷入昏迷状态之后才被送往医院，最后不治身亡。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玉的遭遇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4月24号，高瑜和他的独子赵萌与外界失去联系。北京警方5月证实，高瑜因涉嫌为境外媒体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刑拘。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面部打上马赛克、自称高瑜的女性供述，说自己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利益，表示要认罪。但是在11月21日的庭审中，高瑜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指控证据，并指出公安机关用他儿子的安危威胁他，使他被迫做出有罪供述。目前当局尚未对高瑜作出判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9号发表2014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过去一年来在总体上无改善。报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进行威权控制，加紧了对维权人士、公民社会、维权律师、国内外记者、互联网和宗教机构的限制。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峰会时发表讲话，希望中国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